非常感谢主，也非常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很荣幸得到你们的邀请让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也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么我这次的联会告诉我这次宣教年会的题目叫做小人物大使命要我来讲这个题目所以呢我就借助刚才我们姐妹把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31-32节那个芥菜种的比喻借着这个信息来跟大家彼此来勉励求神帮助我们可能我们都想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这个普世宣教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这样一个伟大的前景，好像不是给我们这些小人物的那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来看看到底我们这些小人物怎么样可以来承担这个大使命把福音传到普天之下所以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要交托主的手中了愿主来掌管带领我们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又再次召集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同心合一的来敬拜来与你亲近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你一定有话要对我们说所以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受周围环境各样事情的影响让我们都能够很专心的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也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听见你微小的声音对我们心灵的深处来说话让我们做到感动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应该有的行动让我们不但做一个听到的人也做一个行道的人所以求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帮助你软弱疲乏软弱的仆人让他在主人的面前不高言大志来演讲乃是将主的真理表明出来让我们所听见的是主你自己的声音是你自己的话语让无论讲的人无论听的人都一样得到造就都一样被提醒所以求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这样等候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有一次有一次参加唐崇仁牧师的布道会那么唐牧师的布道会每次都有那个问题解答的那么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唐牧师说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他来参与什么样的服事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我不行的啦我很软弱哎呀我呢读书不多啦我呢学问不高啦我呢这个身体不好啦我呢哎呀总是那些是一个小人物啦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大人物做的啦我们做不到的啦所以他说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样一个弟兄呢那么唐牧师的回答让我 觉得很好笑，但是呢也觉得很有意思啊。唐牧师怎么说啊？他说，你告诉他，他还没有伟大到需要这样谦卑。那么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所问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我这个牧师常常遇见的问题啊。我在教会牧养教会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25年，后来在美间啊，华基美间啊，美间堂10年。那么我们当然了，做一个牧师的就需要很多弟兄姐妹来参与服事啊，这个不是只是说让我们这个牧师传道可以松一口气，而是要让弟兄姐妹能够来借助参与这样的服事，在属灵生命里面更长进，而且能够得到主的赐福奖赏啊。但是呢，我们常常遇见的就是这样的回应啊，很多弟兄姐妹都很谦卑，每次都认为自己，哎呀，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做不到的啊。如果我做了以后呢，可能把神的工作给搞砸了啊。所以要找人来服侍啊，啊也真的很不容易啊。那我想，有些弟兄姐妹们呢，他们不是要作为一个逃避的借口来这样说话，可能他真的是觉得说这些事工都很伟大啊，那么我呢，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呢不配，自己呢也常常软弱，可能真的做不好啊，所以他不敢来承担啊。换一句话说，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啊，这些事情好像不是可以担当得起的样子。那么我觉得说，如果能够觉得自己软弱，觉得自己真的不足，那都其实也是好事情啊。因为当我们呢什么时候觉得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刚强起来。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当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服事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受到激励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借口来逃避神所要我们参与的服事啊。我想主耶稣大概都知道教会会出现这些问题啊，所以呢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我们叫做芥菜种的比喻啊，要来鼓励我们这些觉得软弱的人，觉得不配的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人物的人啊，尤其是在宣教的事情上面啊，更是少人问津啊。真的是，你说我们呢华基联会，在我10年前啊走上宣教路这之前几年啊，我们的创会牧师高云汉牧师他很焦急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华基联会每年我们的宣教年会，我们的收到的奉献常常都是超过100万，但是呢我们的所有的费用都在支持其他教会其他地方的宣教士，而我们华基联会呢在宣教这方面没有宣教士产生。所以高牧师那时候很失望，就说我们不可以只是拆钱不拆人啊。所以后来他一直鼓励年轻人出去走上宣教路，但是却没有看见有年轻人响应啊。后来高牧师他改口了，他说同工出去啊。那么神那个时候很感动我啊，特别当时我也在华基联会的宣教部来服事啊，特别每次都在主参与来主办 这个宣教年会，神的灵感动我，提醒我，我们呢常常就是希望别人出去，那么你呢，你自己就留在加拿大啊，来过着安舒的生活，那你就叫别人出去，那你自己又不出去，所以当时候我感受到圣灵在对我这样的说话，所以我毅然在主的面前奉献我自己，再一次奉献我自己，这次不是留在教会来做牧师，而是走向宣教路。所以后来我被派遣到韩国，后来又到柬埔寨去，我的确特别在联会当中我也只是一个小牧师而已，但是神要用我，结果我们看见我这个小人物也可以承担宣教使命，去到一个人地很陌生的地方，在那边服侍，在那边让神借助我来祝福那里的教会，祝福那里的人，有许多人因为我们在那边的服侍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的觉得说，现在我们华基联会的弟兄姐妹们不能够在宣教这一环节上面仍然停留在差钱不差人的情况，那我们要勇敢的靠主的恩典走出去。虽然我们觉得自己只不过一个小人物，但是神要用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啊，那这个比喻呢其实很简单啊，只有两节啊。这个比喻也主耶稣说那个芥菜种啊，他说芥菜种啊在种子当中呢是最小的啊。那么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当时候的人呢，当他们呢讲到东西最小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的一个谚语啊，他们就会说，当他们要说一个东西最小的时候，他就说就像芥菜种这样小啊。所以主耶稣就引用这个话，那不是因为不是说主耶稣不知道，其实有些种子比芥菜种还小啊，而是当时候的人的用语，这样讲的最小的时候，那就是讲芥菜种了啊。所以他说，芥菜种啊，种子呢，在种子当中是最小的，但是呢，当有人拿来种在田里面的时候呢，它就长大啊，而且长得非常的大啊。那么这个呢是真的事情啊。那有一本书的作者啊，这本书叫做圣地啊，以圣书啊，他的作者他就亲自到了巴勒斯坦去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一个芥菜种啊，芥菜这个菜啊怎么会长得这样高，他就发现真的这个他看见这个芥菜真的长得很高啊。他都有多高啊，他说一个人坐在马背上还比这个芥菜种的低啊，按他估计大概芥菜种可以长到12到13英尺高啊。所以主耶稣说的是实在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当这个芥菜呢不是我们现在用来吃，我们来吃的那种菜啊。那么这个芥菜就是那些拿来做芥末的那个芥菜种芥菜啊。那么这个比喻呢主耶稣没有解释啊，没有解释，因为这个比喻其实很简单，大概我们听了我们都就会明白啊。不过有些时候啊，在解因为主耶稣没有解释啊，在之前这个马太福音13章啊，主耶稣讲了一系列的比喻的时候呢， 在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还有那个掰子的比喻的时候呢，主耶稣都有解释的，但是在这个比喻呢，主耶稣就没有解释啊。因为没有解释的时候，那有人呢，有些弟兄姐妹们，有些解经家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了啊。所以有些解释我就觉得真是莫名其妙的啊，好像有人解释说，这个比喻是说，这个芥菜啊，它是一个菜，它如果能够长到这个高的时候呢，就是它已经啊畸形了，畸形了啊，就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已经啊走偏差了。而他们所指的就是在这个公元第六世纪到第十六世纪之间那个教会的时代，那个叫教会历史上称为是教会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啊，就是当时候产生了所谓的教皇啊什么啊，把教会搞得非常的腐败啊。所以他们说这个是指着那个时候，这个比喻是指着那个时候的教会的情况啊。所以他说有飞鸟呢，飞鸟就是代表魔鬼啊，所以有当时候的教会有魔鬼的座位啊。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一系列比喻里面的第一个比喻，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人撒种，有一种种子撒在路边的，路边以后呢，有飞鸟来把它吃掉了。那主耶稣解释的时候就说，这个飞鸟就是魔鬼啊，一个人听到以后呢，魔鬼来了就把他心里的道拿走了啊。所以飞鸟呢，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说这个飞鸟就代表是魔鬼。所以有人说飞鸟就代表魔鬼，所以有飞鸟来竖在其上，表示说这个是魔鬼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掌权啊，所以教会走了偏差的路啊。那么我的这个解释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因为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那个飞鸟是代表魔鬼，但是不是所有的比喻里面飞鸟就是代表魔鬼呀 啊。那如果飞鸟所有的比喻飞鸟代表魔鬼的话，那就很奇怪了。好像主耶稣说啊，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也不继续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那么这个的飞鸟是不是代表魔鬼啊？那非魔鬼呢也不种也不收，上帝养活他，对吗？啊，那这就很奇怪了，是吗？啊，所以不能够说因为有一个比喻这个飞鸟是代表魔鬼，那其他的比喻那个飞鸟就一定是指魔鬼的啊。那但是这些人解释什么呢？他说别的比喻不一定是飞鸟一定代表魔鬼，但是这一系列比喻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一系列比喻里面呢，因为主耶稣一直讲下来的，所以呢这个飞鸟代表魔鬼就是一定是这样子啊。那其实也不见得这样子啊，因为在第一个比喻当中，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看见他讲到那个田地主耶稣指出是代表人的心态啊，人听到的那个心态啊，这个是指心田。但在下来第二个比喻讲到败子的比喻的时候也讲田地，但主耶稣指出这个田地呢是什么，是指世界啊。所以第一个比喻田地是指人心，第二个比喻的田地是指世界。所以就算同一个一系列的比喻，这个代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在第一个比喻里面飞鸟代表魔鬼，所以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里面那个飞鸟也要代表魔鬼。其实解释圣经啊，最好能够越简单越好，越自然越好啊。啊，这个讲的是这样的解释让这个比喻弄得很奇怪啊。但是很可惜哦，我看见有些解释这样解释的也不乏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的名目啊，都有这样的解释啊。我相信如果你在网上查一查，你会发现好些人真的是这样解释，其实我觉得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啊。 其实这个比喻应该怎么看呢？这个比喻说，芥菜种它是很小的啊。那么主耶稣解释说，那他说天国好像是一个芥菜种，那表示说天国在开始的时候是很小，不起眼啊，没有人注意到的啊。但是当被种在田里的时候，它就长得很大，那表示天国随着日子的发展会发展的越来越大，使许多不同地方的人啊，都得做那个祝福。因为你晓得来那些飞鸟来宿在那个芥菜，那个已经变成芥树了的啊，这样高的树上面的时候呢，不是只是一种的飞鸟的，一定有不同的飞鸟。那代表了这个福音的传播，让教会让神的国不断的发展，以致各地方不同的人群都得到了神的恩典和祝福。那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解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那么这个比喻对今天的我们呢，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教训，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啊？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比喻其实要对我们说什么？其实主耶稣乃是要对我们说，你们呢，都是小人物，你们都是小人物，似乎看来好像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人，但是呢，我要你们承担那个普世宣教的使命，就是那个大使命啊。所以主耶稣说，天国好像芥菜种啊。那么可能弟兄姐妹说，哎，不是啊，这里是讲不是讲我们呐、啊，是讲那个天国，天国像芥菜种啊。你说的不错，这个比喻的确是说天国。那么我想请问你，啊，天国是什么？有人说，天国就是神的国咯。不错啊，在马太福音说天国，在路加福音还有马可福音都用神的国，天国其实也就是神的国。但是马太因为他写的是给犹太人看的，那犹太人对于神的名字啊，他们有那个忌讳啊，他们不大敢提神的名字，所以呢，马太就用天国啊，天国跟神的国是一样的啊。那么到底天国是什么？那其实天国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在地上所成立的一个国度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主耶稣还没有开始做的传道的时候，主耶稣的先锋啊，那个施洗约翰就先出来了。那么他开始传福音，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后来主耶稣出来以后，主耶稣也是这样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其实降生在世界上，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在地上啊。那么当这个主耶稣在讲说天国近了你们悔改，那什么时候讲的？那是离开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差不多要2000年了。那么大概2000年前已经在说天国近了啊，那么2000年后你说天国在哪里了？2000年前已经说天国近了，那么这2000年后，那么当然不能够说天国还没有啊。那么你2000年说已经天国已经近了，到现在还没有啊，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段的圣经啊，就是在 路加福音啊第九章的二十七节，当时候有一群人跟着耶稣啊，那主耶稣跟他们说，说什么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你们中间啊，有人在还没有尝死味之前啊，就要看见神的国啊。那么这句话也是在差不多两千年前说的，说这些人当中还没有尝到死的味道，也就是说还没有死，还没有离开世界，会看见神的国。那么差不多两千年说的啊，那么现在这些人在哪里啊？那这些人当然都应该，这些人当然了，肯定都已经去世了，都已经死了，是吗？啊，那么什么时候死的？那一定，那时候主耶稣说的时候，可能也是差不多三十岁、三十一岁啊，刚刚出来啊。那么，如果说这些人还如果要去世的话，那么最多也多活一百年啊，大概就是公元130年左右的话，应该全都已经去世了啊。那一个意思说什么？意思说天国应该在这个公元130年之前呢，都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啊。因为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还没有去世，就会看见天国。那么，最多这些人大概最多还可以活100年，那么天国应该就那个时候出来了，是吧？所以这样子的，应该天国已经在地上了。那在，所以我们可能会再问，那么天国在哪里呀？今天我们问这个问题，其实差不多两千年前，法利赛人也问耶稣这个问题，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21节啊，其实20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了。那你说那个天国啊，从哪里来呀？在哪里呀？啊，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讲，天国呢，不是你们的眼睛所以看得见的啊，也不是有人说可以说啊，在这里，或者天国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啊。那么，但是这样说法好像还没有解答到我们的问题：到底天国在地上有吗？在哪里呢？那么，最好的答案是什么？最好的说明天国是什么的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好的答案是，这个神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的地方就是天国。天国就是在神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的地方，那这个是最好的答案，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啊？是啊，还是不是？如果你说不是的话，那你就很大胆。为什么啊？因为你说这个答案是谁给的，你知道吗？这个答案是谁给的？这个答案是主耶稣给的。如果你说不是的话，那你就比主耶稣更聪明了，对不对啊？那你是不是太大胆一点啊？啊，那主耶稣在哪里说过这样的话？主耶稣在我们所谓的主导文里面说过这样的话啊。耶稣的门徒呢，要求主耶稣说，求主叫他们祷告，那主耶稣就教他们了。那我们都会背，是不是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国是怎么样的？神的国就是说，在是人人都尊主的名为圣的地方。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就好像在行在地上的时候好像行在天上一样。那么世界上什么地方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加拿大？在加拿大，神的旨意会不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啊，明天大选了，你好好想想哦。 啊，我们可以发现加拿大不是的，因为加拿大这里推行了很多政策法律都违反圣经，好像同性恋合法，什么大麻合法啊，这些东西。所以天国不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这个地方神的旨意不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那么什么地方神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的呢？什么地方呢？那刚才主耶稣告诉这些人，他们 天国在哪里啊？所以主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哪里，因为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他所指的是那些真诚啊悔改从神得救的人，这只有这些人的心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那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中间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是一群的基督徒，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什么了？当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教会，是不是啊？那就是教会。所以天国其实就是教会啊。但是有人说不能够这样讲啊，天国比教会大，我相信是对的。天国现在已经在世界上，但是呢天国呢是确实以教会的面目来出现的。只有在教会，神的旨意才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只有在教会，这些人才会愿意尊主的名为圣，这些人才会愿意来让顺服神，让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来行啊。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啊。那么所以主耶稣说天国像一个那个芥菜种这样小啊。他乃是来讲他其实开这个第一步就是要对照到他的门徒来说的啊，因为他们就是天国的始创者啊，就是天国在地上要显明的时候呢，他们这些门徒啊其实就是开始的那些人。所以天国开始的就是从这十二个门徒开始的啊。而且呢他们呢真的是一个小人物，是不是啊？他们都是小人物啊。所以我刚才其实我转了一个圈，跟你绕了一个圈子，就是要告诉你啊，我们呢其实都是小人物。这个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的代表啊。在 教会这个要当教会，当时候也没有很明显的显出来，教会要在五旬节的时候，当门徒出去传福音，有3000个5000个信主的时候，教会才有正式的出现在人的面前。当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家没有看到教会，那个时候才显出教会来。而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这些门徒开始的，他们也就是代表了那个天国的开始啊。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小人物啊，是不是啊？你看十二个门徒当中有4个是渔夫啊。渔夫是大人物吗？渔夫大家都知道都是小人物啊。那么除了4个是渔夫以外，还有一些好像莫名其妙的人也在他的当中啊。在主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做马太的，他是做什么的？他是税吏。税吏在当时的社会有没有地位？没有，因为当时犹太人让把税吏跟罪人放在一起。哦，他讲这个耶稣竟然去罪人和税吏的家，罪吏和罪人的家啊。所以税吏在当时候是被犹太人所非常轻看的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是骗人的钱的人啊。那除了这个马太，还有一个也是很奇怪的，什么啊？他说 主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做分类党的西门，这是谁？这是什么东西啊？分类党是什么？分类党就是革命党啊，就是当时候要来推翻罗马政府，要来重新建立以色列国的啊那些人啊。那这些人呢是很剧烈的，有些时候他们还会对一些政府官员呢啊来采取暗杀的手段的啊。这样的人也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啊。哇，还有呢，还有一个致命科学的人啊，致命很科学的，如果我没有看见我就不相信的，谁呀？多嘛。那主耶稣的门徒里面都是这些人，这些人是大人物吗？是大人物啊？不是啊，他们都是小人物啊，而且呢，他们根本就是一群的乌合之众啊。这些人能够承担起这个大使命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吗？这些人我们看了以后，他们真的很不行啊。那不但他们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看见他们呢，那好像有一个人很喜欢说话，常常乱说话哈。谁呀？他们的老大咯，那个彼得咯，这主耶稣还骂他啊，撒旦推我后边去啊。还有呢，还有两个人啊，对一些人觉得对那些人对他不好，他却要放火烧房子的，是谁呀？那个是雅各跟约翰是吗？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他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啊？这样的人啊，这些人他们可以来承担这个大使命的责任吗？啊，其实当我们讲到他们的时候，当都软弱的时候，我们来扪心自问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跟他们也差不多了，是吗？啊，是50步不要笑百步了啊！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人啊，都是一群小人物啊，都是在人看起来呀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这些人呢是一无是处，这些人根本不能做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当时候这些犹太人称耶稣的门徒是什么呢？他称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啊，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些小民，一些小人物，所以就觉得说这些人不能做什么的啊 ，useless 啊，根本就是没有用。啊，有些时候人呢，看人的时候常常会看错人啊。有些人我们以为他不行的，其实他是很行的啊。我们中国人所非常啊尊崇的孔老夫子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错误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啊，那边就看到有孔子发出这样的慨叹。孔子说：“以貌取人，是知止矣；以言取人，是知宰矣。”我都掉书包了哈。那么孔子在说什么？原来那叫孔子在当时候是很出名的一个有学问的人，很多人想来做他的学生。有一个人名叫做子矣啊，儿子的子，羽毛的羽啊，子矣。但是孔子看他样貌啊，其貌不扬啊，就是他长得不好看，所以孔子觉得说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出息啊，不能做些什么。不能呢做出什么大事，所以呢，孔子不要他，不要收他做学生啊。 但是因为这个人、苦苦的哀求啊，苦苦的哀求要孔子来收他做学生，后来孔子勉强收他了。谁知道这个人呢、勤奋好学啊，勤奋好学啊，那么而且呢品格高尚。那么孔子曾经啊问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叫做子贡的，叫他说你来比较你跟子羽之间的比较下。那个子贡说，他说子贡我啊文艺之三，羽呢就是子羽，羽文艺之十啊。所以意思说这个子贡都很同意这个我们的小师弟比我聪明多了啊。他不是举一反三啊，他是举一反十啊啊。所以你看见他的聪明，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后来他在周游游学到长江的时候，有300个人来要来跟随他，要来跟他学习。所以孔子就发出这样的慨叹，以貌取人，视之子矣。很多时候很多人看错人，那我们自己有些时候看错了，我们不但看错别人，有些时候我们也看自己也是这样看，看自己觉得自己都不行。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在神的面前神都愿意来用我们，我们都是可用之才。所以不要看清自己，不要认为自己是什么都不行的。要知道神既然呼召我们，神既然拯救我们，他一定将适当的恩赐、适当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来服侍他。所以我们主耶稣是告诉我们，的确的，你们真的就好像那个芥菜种子一样，都是小人物，都在人看来不行的人，但是我要用你们。所以呢他要把大使命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说大使命啊，是托付给那些小人物的啊。所以当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是跟谁说的？他当时其实是跟他的门徒说的，就是这个那时候只剩下11个门徒了啊。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建立这个天国在地上，要借助他钉死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让信他的人成为天国的子民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20节里面，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啊。所以呢我们要在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啊。所以呢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要成就的，而主耶稣要达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啊，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所以主耶稣的目标就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普天之下啊。这个就是宣教，就是我们的差传啊，就是这个就是大使命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没有马上升天，他还留在地上40天，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跟他门徒在一起做什么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啊，在使徒行传1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谈论天国的事啊。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讲，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犹太，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就是大使命。所以主耶稣将大使命托付给谁啊？托付给这11个门徒啊。那么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小人物， 所以原来主耶稣没有把大使命托付给那些大人物，为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7节到29节里面，他说了，他说神呢，他就要拣选那些啊，这个软弱的，让那个强壮的羞耻啊，拣选那些卑贱的，拣选那些这个一无所有的，要那个使那个这个自以为有的人来感到羞耻。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要让所有有血气的人在神的面前呢，没有一个可以自夸啊。所以神所要用的就是那些小人物，就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很软弱，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很不行啊，但是如果神要用我，那么我愿意被神所用的人啊。神不会用那些说哦，把福音传遍普天下我行啊，或者哎呀这些事情啊我能，那些自以为自己能的人反而神不要用。那些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如果做成什么事情，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啊。神要用的人是那些在服侍了以后，他们会领会到，会感受到， 会知道其实真的他们自己真的是不行，但是因为神要使用，那结果呢他们变成行啊。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有这样感受啊。我这个人本来不是很喜欢交际的啊，但是神呼召我啊，我都不想要当牧师啊啊，因为牧师面对很多人，哎呀，很多事情啊，很多很复杂，我这个人太单纯了，应付不来啊。但是当神呼召的时候，我们愿意的时候呢，神就会使用我们。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岗位上面，现在已经40多年。还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啊！不是我行，但是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我靠主我就行。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是这样子，他还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啊！的确，如果摩西他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很行啊，因为他觉得啊，圣经也这样讲说，摩西学尽了啊，他在埃及的皇宫啊，他学尽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学问啊，所以摩西觉得自己很行，可以来救他自己的同胞啊，但是神就不要用他。但是到后来摩西发现自己其实是不行了啊，那么神就要用他，所以神就呼召他，让他成就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乃是要给我们知道说，我们呢其实真的是小人物，天国伟大的事业我们呢真的是没有能力，没智慧也不够，没有能力去承担啊。但是呢，当我们呢自己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呢，神就要用我们，要用我们，他就要借助我们这些本来不行的人却变成行的人，来让人看得见，透过我们来看见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然后将荣耀归给神啊。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我们这个天国的事业，这个普世宣教的事业，我们怎么能够承担得起呢？那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看见靠着我们不行，靠神就行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比喻里面还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个芥菜种的种子是很小的啊，但是它能够成为一个大树，是为什么？因为有人拿了以后去栽在那个田地里面啊。如果这个芥菜种不埋起来在田地里面， 它会长成一棵大树吗？不会，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粒麦子一样啊。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人就是一粒啊。但是如果它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所以我们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在是一个小人物，我们是在是没有能力，但是神要用我们。我们如果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说神啊，我是不行的，我真的智慧不足，能力有限，我真的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个使命，但是如果你要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神就把我们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会自己来雕塑我们，让我们来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就好像一个人把那个种子埋在田里，他当然不是埋在田里就不管他了，他一定是怎么样子啊？一定是会给他浇水，一定是会给他施肥，一定是会给他修剪，还会什么呢？还会把这个那些害虫除去，让它可以茁壮的成长。我们如果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使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承担这个普世宣教的大使命。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误会了，我们常常以为说宣教是那些大人物的事情，其实才不是。开始的宣教的时候都是这些小人物啊。戴德森是大人物吗？克里威廉是大人物吗？马里逊是大人物吗？可能你答案是哦，是哦，他们是很伟大的人。他是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伟大的？就是他走出去宣教以后啊，他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人认识他啊，就是他们顺服神，我们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神要用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呢，结果神借着我们这个小小人物来成就了大事。就好像克里威廉的名言，克里威廉怎么名言呢？他说求神做大事，为神做大事，求神来成就大事，那么来为神来做大事。那结果我们看见他做了非常伟大的事业出来。今天我们都一样啊，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确是软弱的、微小的、不配的，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自己来使用我们，我们也能够为神成就大事。我们还要知道宣教啊，那么不是那个大人物的心，而且呢宣教呢也不一定是要到远方去了。那以前那一定是要到远方，现在远方还是有需要，但是我们也看见现在情况不同，很多时候那些我们想要去传福音的对象，那一个种族或者那一种人，神就送到我们的地方来。好像我们在加拿大这里各式各样的人呢，你说我们要到中国去宣教，神把中国人带到加拿大来，是不是啊？在我们这里很多还未信主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啊，我们说我们要向这个怎么印尼人、泰国人呐、越南的传福音，你不必定去到那里啊，很多人已经在我们这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现在情况不一样，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宣教，尤其是现在我们很看重的就是职场宣教，在我们每天工作的地方。我们很多的同事们都还没有信主啊，那我们跟他们天天都在一起啊，这个也就是我们的机会，来流露出我们的基督徒的美好的生活的见证啊，我们的生命，来帮助他，来感动他，让他也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让我们也可以来跟他分享我们的信仰，来领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同走这个又真又活的路。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宣教，所以不要说自己是小人物，神就是要在小人物身上来显明他的大权能，他的大作为。如果是那些大人物来做出什么大的事业，那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我们这些小人物来成就一个大事业的时候，那个才是能够大大的荣耀神的名。所以感谢主，我们是小人物，但是感谢主，他把大使命托付我们，我们要靠着主，在主未来之前，我们要更加积极的赶快把福音传到普天之下，让主早日能够降临。我们同心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是在一些个小人物。在你面前，我们所用的一切其实都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了这些，我们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时候呢，主啊，我们知道你就不会要用我们。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不配，就好像保罗一样，虽然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说自己好像产其未到的早产儿，是先天不足的，是卑微的，是弱小的。结果我们看见主你借着他把福音传到许许多多的地方，所以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虽然不配，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 是小人物，但是主你要用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你的手中，你就会栽培我们，你就会修剪我们，你就会赐能力给我们，像当时的门徒一样被圣灵充满，就大有能力把你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所以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息，求主让我们呢预备好自己，准备在这个大使命这方面有更多的参与。就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